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媒体揭中共隐蔽部队小男人，赢美国两次，国产航母日光七餐被嘲饭桶。中共芯片枯竭，爆笑涨价通知曝光。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升温，拜登扣留对乌国 1.5 亿军事援助。美国防长称增强同德国关系重中之重。阻止变相一带一路，韩国逾43万人联署。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国200多艘疑似载有民兵的船只近日在南海牛轭礁 Whitsun Reef 非法集结，菲律宾指控他侵犯主权。尽管中共此口否认船上有民兵，但有专家称中共确实存在海上民兵组织 People's Armed Forces Maritime Militia。 这些渔船实际是中共隐蔽的海上民兵小男人部队 Little Blue Man。 美军曾经指出这支部队游走在灰色地带，被中共用来颠覆他国主权，达到南海扩张的目的。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作战主任舒斯特 Carl Schuster 揭露，这个民兵武装部队的所谓渔船拥有自动化的武器和坚固的船身，而且最高时速是18到22节，超过世界上90%的渔船。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艾瑞森 Andrew Erickson 说，这支部队由中共组织发展并控制，在直接的军事指挥系统下运作，进行中共政府资助的活动，必要时迅速执行秘密任务，对周遭国家的威胁正逐渐扩大。这些民兵和中国捕鱼船队整合在一起，民兵可以率领大批渔船执行任务。中国的渔船队规模堪称世界第一，约有187,000艘渔船。现在西方还不知道到底其中有多少和海上民兵有关。专家分析说，从战略上来讲，海上民兵机动性高，成本亦比军舰要低得多，对敌军来讲相当难缠。一旦发生海上冲突，足以阻扰敌军执行反潜作战或出动执行直升机，可以成功拖住对方的行动。美军若果要扫荡，可能亦要出动驱逐舰。专家称，南海国力较弱的国家可能被中共威胁，不敢驱逐这些船只，因为一旦他们有所动作，中共就会声称这些船只不是军舰，而且外国做出行动可以被他们称为对中国平民的攻击。大陆作家张林曾经揭露中共的船海战术，说多年来中共强令中国渔民持有大型渔船，船上有10多位渔工都要有党支部，这样就能够牢牢地控制渔船。中共这样做是为了军事用途，大型渔船可以搭载一个连的士兵，以及重机枪、迫击炮、肩钢式小型导弹。不过张林亦指出，这些渔船没有防护设施，很容易被击伤击沉，但中共一向将军民当炮灰，毫不在意，只要能够赢。南海的美军已经发出明确警告，任何情况下中国渔船都不能接近美国军舰，否则就会无警告击沉。中共央视近日首次曝光国产航母山东舰的内部情况，记者亦首次被允许进入航舰内部进行拍摄。报道仲特别提到，山东舰每日要供应官兵们7餐饭，比美军航母仲要多出2餐。报道称，山东舰上的炊事班每日除早、午、晚3餐正餐之外，还有2次间餐和2次夜餐。由于船上缺水，很多食物包括米都是免洗的，直接煮熟就可以吃。陆梅红军事称，美军航母后厨日日只准备5餐，即早餐、早午餐、午餐、晚餐和宵夜。山东舰在2019年12月17号正式服役，尽管中共媒体对他的大肆吹嘘，不过这番中美航母比吃饭的细节令很多大陆网友感到奇怪。赵凤说，比美军多2餐饭有什么好骄傲呢？山东舰又赢了，饭桶军。推特网友还嘲笑， 无论辽宁号定是山东号，可能只是海上漂浮的纸老虎。由于美国的制裁，中国大陆很多公司的芯片库存已经用尽，不能不调整，以求久存性命于乱世。媒体人曾曾日前获得位于深圳的永航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在4月10号发出的一份价格调整通知函，声称公司已经弹药殆尽，不得不加价 15%-25%。 这份通知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以美帝为首的西方黑势力亡我中华之心不死，妄图阻碍我伟大共产主义发展，通过超发美钞来稀释来之不易的革命财产，将上游半导体工厂供应压制，操控流通渠道的芯片产品大幅度提价。调价信函并号召同胞们共同提高价格，拉升出口价格，让万恶的资本主义自食其恶果。信函最后还呼吁加快国产芯片的研发，挣脱西方恶势力扼我咽喉之黑手，还呼吁他的同志们握紧手中的人民币，和美帝决战到底。这份通知通篇操着文革时期的典型措辞，挑动情绪，为加价找理由。网友都说太搞笑了，但暴露了国内芯片短缺的冰山一角。据公司信息显示，这间公司主要生产无人机配套产品、无人机系统以及无人机专用充电器等。乌克兰军队和俄国政府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的冲突近几个礼拜升温，破坏了去年达成的停火协议。俄国已经在接壤乌克兰的边境集结兵力，引发冲突升级为重大危机的忧虑。拜登一方面警告普京，表示美国将坚决采取行动捍卫乌克兰，并呼吁俄罗斯缓和紧张局势。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正在扣留向乌克兰提供的$1.5亿军事援助。但据 American Greatness 4月13号报道，这是国会已经批准的一部分，目的是向该国施加压力，要求该国在今年的重要国防改革方面取得足够的进展。五角大楼表示，国防部鼓励乌克兰继续进行改革，以加强平民对军方的控制，促进国防工业和采购领域的透明度以及问责制的提高，并根据北约的原则和标准，在其他关键领域实现国防部门的现代化。白宫和克里姆林宫同时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同时希望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并愿意在军备控制、伊朗核项目等问题上和俄罗斯进行合作。但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声明都未提到普京的回应。作为对俄在俄乌边境大规模增兵的回应，美国政府这个礼拜向黑海派出了两艘战舰。在拜登致电普京前，俄罗斯副外长利亚贝科夫 Sergei Rybkov 强硬表态称，美国是俄罗斯的敌人，并警告美军远离克里米亚和黑海。德国国防长卡伦鲍尔 Kram Karen Bauer 4月13号和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Lloyd Austin 会晤。美国政府认为增强和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的关系是首要考虑的优先事项，并承诺在德国增兵500人。据政治周刊报道，奥斯丁在随后的联合发布会上表示，他和卡伦鲍尔就几个安保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并表示北约是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保持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对于北约和美国都非常有益。他向德国国防长表示，最早将于今年秋天在威斯巴登地区额外增兵500人，这将是永久驻兵。这批部队将加强欧洲的威慑力和防御，必要时可以参战并获胜。关于美国前总统川普抱怨德国的国防开支增加过缓的问题，奥斯丁表示，美国仍然希望德国的国防开支继续增加。 因为德国的国防开支尚未达到他做出的 GDP 2% 的承诺，但承认了德国政府为达到这个目标做出了努力。他还表示德国政府仍有时间实现这个目标。根据北约的数据，德国的国防预算比2013年增加了1/3，但仍然低于北约的中等水平。而且德国是北约成员国中少有的未实现将 20% 的国防开支用于国防装备的西方国家。奥斯汀还称赞了德国政府准备将海军部署到印太地区的计划，称此举为德国政府致力于在印太地区坚守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及维护印太地区稳定的具体标志。奥斯汀曾经在德国服兵役，此行是他作为美国国防部长首次出访德国，他亦是美国新政府中首位亲自访问德国的官员。韩国江原道推进中国城工程，民间的质疑之声正在不断扩散，批评政府没有考虑国民情绪，变相参与中共一带一路。有国民发起请愿，要求中断建设，目前已经有43万多人签名。这个中国城指的是江原道春川市和红川郡一带的韩中文化城，由江原道和中共机关部、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以及可隆国际等四个机构共同建设。该项目耗资高达1兆62亿韩元，相当于约15亿美元。春川经实联事务处长权容范质问，从感情方面来看，有很多人都认为新冠病毒的最终责任在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建设只对中共自身有利，以及被中共在政治上利用的事业。这样的项目为什么偏偏要在江原道春川建立呢？早在2019年北京人民日报总部举行的韩中文化城成立仪式上，可隆国际株式会社经理尹昌云就表明，中国复合文化村项目是实践中国一带一路精神的重点项目。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